好，大家都回来了哈、哦。听了上一节课，那我现在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梦想？你们有没有理想？小小愿望也好，梦想、理想、小小愿望有没有？有哦，那要不要追呀、啊？可不可以追呀、啊？对呀、啊，平常心。那什么叫做平常心去追？啊，讲我就好了。我也有我的梦想啊，哦，那平常心是怎么去用它呢？我们学佛的人要有无常观，哦，无常观，我们要有正念。这个梦想，我们在规划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愿望的时候，我们要量力而为，这是首要的。你要正念嘛，你要了解你能不能做得到，你不要去做一个哦，你根本都做不到的飞上月球这样我的梦想，那太高了哦。你就啊、哦、正念正知的去规划说你可能可以做得到的一个梦想啊、哦，然后你就开始呢哦，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你的梦想。那平常心，有平常心的人呢，他就会这样子。如果在过程当中种种的得失，他都平常心去看。如果真的有一天他努力了，他的梦想还不实现，还是没有实现，到最后还是没有实现，你说他会遗憾吗？如果他有平常心的话，他不会。所以平常心是包括在什么地方呢？在他的起始点，在他的过程，乃至于到了终点，他都平常心的去看待一切的得失，绝对不会说我学佛过后呢，我就不努力，那我也放弃我所有的梦想或者是愿望，不会这样子。如果今天佛法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也不敢弘扬佛法，我不敢叫大家学佛法了，因为变成学到最后大家都没有梦想，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那很奇怪，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梦想、哦、我们有我们的愿望，但是我们的梦想跟愿望呢，跟以前比起来，以前没学佛比起来要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呢？已经被净化了。以前你可能就是为个人享受而希望有车有屋子，这是你的梦想，但是现在你学佛过后净化它，不是，可能不是为了个人的，而是为一群人，哦，好，你立了这个梦想过后，不管怎么样，立了这个梦想或者是愿望过后，在整个过程当中提起正念，保持无常观，实现的话，接受它啊，实现也没有特别的开心还是怎么样，总之我的梦想实现了，没有实现也知道这个叫做因缘，接受它，所以它不妨碍，啊。你去追逐你的梦想，啊，你去实现你的愿望都不妨碍的，所以学佛是一个很人性化、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永远要记得，不要学佛学到最后变成整个人好像手脚动不得这样子被捆绑，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没学佛还好，越学呢就越执着，越学越苦恼。不会，佛法不会是这样子的。你学到最后自己变成被捆绑动弹不得的话，那真的要反省了。为什么人家学得很开心，你为什么会学成这个样子？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了解佛法过后哦，我们要比一些没有真正了解佛法的人呢，更要有涵养。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哦，千万不要学了佛法过后，拿着一把尺去衡量别人。哎，这个人几分，那个人没涵养，这个人有问题，这个怎么样？不要这样子，啊，你越深入佛法的人，啊，越有修行的人，你的涵养就要比一般人呢还要大。你的包容心要比一般人还要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包括我在内，也是会遇到一些会触恼我的人。哦，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人，我跟着他生气的话，我跟他一起这样子发疯的话，那我还是一个修行人吗？问回自己。我瞧不起他，也是我的烦恼心。我还是修行人吗？就不要讲说生气哦，我连瞧不起他，这样子不想睬他，都是变成是我自己的烦恼了，不值得。我们的涵养，我们的德行去了哪里？如果说今天我还是跟着这样子哦，起种种的这样烦恼心，也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么告诉自己，诶，我在修行上还要再提升，提升到有一天，别人做的怎么不圆满，我不去跟他相应就好，我祝福他，我原谅他。那你的修行，才真正符合佛陀的教法的这个精神。所以要记得这一点，世间所有人没有绝对的好，没有绝对的坏，哦，只是大家成长经历的因缘不一样。坏人不会是想要做坏人的啦，他一定有他的因缘。那今天我们学佛人。佛就是看因缘，观察因缘而体悟，了解这个世间真相。这个就是活生生的因缘。我们如果能够参透这个因缘的话，他的因缘，这个触恼你的人的这个因缘，你能够参透这个因缘的话，你就是悟了，你就开悟了，不一定要坐在树下看月亮，然后呢阅读明星开悟啊，那是佛陀啊。你呢？你的生活的这些。周围的这些事情，发生的人事物里面，哦，一要让你起烦恼，你能够停止这个烦恼，然后去看这个因缘，然后去观察整个它的前后因缘，你看得到的话，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见到了，你已经见到了，对吗？见缘起嘛，你当下你看到这个缘起了。他的视线就是一个缘起，不要只是看到说他触恼我，他羞辱我，他怎么样我，你不要一直把自己自我放大，看下去，透彻这个我看到的是因缘，能见缘起即见法呢？见法，你每天在拜佛就希望佛视线吗？见法就见佛啦，佛已经视线了，你看多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要提升自己啊。哦，在这方面，好，那我们继续来看40页。40页呢，就有继续的提到哦，我们刚才从受蕴感受的部分呢，去看到说，哎，烦恼怎么休息，升起，然后呢，怎么样去对治这个烦恼？透过感受呢，去降服我们的烦恼。前面这样子讲，那现在呢，又要进一步谈到说，这个感受啊。你会观察的话，它跟我们修定呢也有关系的，哦，禅定你要禅定要升起呢，哦，这个感受占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如果说一个人呢，心里面常常都是这样子呢，哦，浮浮沉沉的，浮躁，等一下很快乐，等一下很伤心，这样子很浮，他怎么样去打坐，怎么样去念佛啊？都不可能达到一心不乱，所以，当你问说：“哎，为什么我一直都静不下来？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呢？至少刹那定都做得到，观察、观想都观得到，为什么我观不到？”有时候可能情绪浮动太大了，所以情绪也要注意它。所以导师这边就提起了哦，所以这个。心里如果他的心啊能够保持平静，那么要修定，或者要做其他什么事情呢，都容易多那修定跟感受有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初禅，初禅有一个名称啊，叫做离生喜乐。离生喜乐，离离开的离，升起的升，啊，那意思就是什么呢？终于啊，修到什么呢？离开这个欲界的种种事情的捆绑，而升起禅定的喜乐，这个叫离生喜乐。以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初禅之前，还没有这个离生喜乐升起之前，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欲界的种种事情，看好看的戏，想看的戏啊，或者是听想听的好听的音乐哦，吃想吃那些好吃想吃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没有成就禅定之前的喜乐，是来自于呢欲界的种种享受，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的喜乐，我们不谈忧苦了哈。如果忧苦，就更谈不上得禅定了。我们把忧苦放下了，现在没忧苦了。学佛真的是离苦得乐了，越学越开心了，只有喜乐。可是看一看我们的喜乐，在还没有成就初禅、没有成就禅定之前，这个喜乐呢，一般上都是来自于色、声、香、味、触，对不对？欲界的这一些种种让你能够快乐的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们去禅修，慢慢的淡薄、淡化这些欲界的这些种种享受。真的能够淡薄了，再升起的喜乐已经是什么呢？就叫做离生喜乐，离了欲界这种种欲界的事物的享受升起的喜乐。所以初禅的另一个名称就叫做离生喜乐。有没有感受在里面？有喜有乐在里面。所以感受对刚才我们讲说普通生活很重要，现在对禅定也很重要。你要分得出我的喜乐是从欲界的这些种种物质的享受而来，还是从禅修远离了这些物质的享受，然后呢升起的喜乐。初禅叫做离生喜乐，那二禅叫什么呢？二禅叫做定生喜乐，禅定的定。所以二禅的时候再升起的喜乐一样有喜乐哦，可是二禅升起的喜乐呢，是因为他已经经历过初禅了嘛，所以他再次升起的喜乐是从什么呢？定而生的，从初禅定而生的，所以叫定生喜乐。好，再问大家一次哦，再提醒大家一次，离生喜乐跟定生喜乐差别在哪里？你理解得到以后，你对这个名词就不用再死背背得要死这样子，你就很容易理解了。你透过理解的话，你就容易记起来了。离生喜乐就是当你远离了欲界种种物质的享受，然后呢你远离嘛，然后呢升起的喜乐呢，你远离欲界的这些种种物质的享受升起的喜乐，这个叫离生喜乐。那这种喜乐是什么呢？初禅定的喜乐。经历了初禅，现在要修二禅，二禅要升起，二禅升起的时候喜乐也升起，可是这个喜乐是不是因离而生的呢？不是，这个时候是定而生的，初禅定，经历了初禅定而升起的，所以定生喜乐。那三禅叫什么呢？喜跟乐都出现的话，太出众了。对一个想要成就三禅的人呢，他会觉得啊，这个心还是很浮，对他来讲。所以呢，他一定要舍掉一个啊内心的这个状况，他要什么呢？舍掉喜。所以呢，在三禅的时候叫做离喜妙乐， 所以他把喜，当时他观察，他进二禅了。二禅有什么呢？定生喜的。然后要成就三禅的时候，他在入定观察，啊，带着一个多带一个喜啊，哦，还是很负担，所以呢，把这个喜也放下，没什么好欢喜的啦，就平静就好。当他把他能够把这个喜的感受放下的时候，离喜剩下什么？妙乐。所以离喜妙乐就是三禅。那三禅要进入四禅叫什么？是不是离喜离乐？没有这个名词哦，还是叫做什么呢？舍念清净。就自然的最后他在观察啊，还有一个乐，还是一个负担，乐也不要了，变成呢喜乐都没有了，就变成舍受，有没有？变成舍受了，会不会有苦呢？不会，有苦的话就不会有禅定啦。哦，所以呢，乐再把它舍掉，这个乐的感受再把它舍掉，就变成舍念，只剩下舍心，哦，平常心，最平常的一个清净的心，所以舍念清净。舍念清净就是四禅。所以有时候你会在经中或者论中看到世尊啊，他说啊，他会用一个譬喻，世间最快乐最快乐的事不过三禅。为什么佛会这么讲？为什么经论里面会这么讲？因为四禅以后，四禅或四禅以后呢，没有所谓的乐不乐了。所以世间最快乐的，你在三界里面最快乐的，只有到什么呢？你说欲界最快乐吗？不可能啊，我们还有离生喜乐啊。你说离生喜乐最快乐吗？也不可能啊，有定生喜乐啊。你说定生喜乐最快乐吗？不是，真正最快乐呢，就是离喜妙乐。三禅最快乐，所以如果世尊要讲要譬喻最快乐的事情呢，他会告诉你三禅最快乐，他不会用四禅。所以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不用四禅？为什么不用无想天的那些无想定的那些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这些更深的定不是更快乐吗？不是，四禅以上都是什么呢？舍念清净的，不可能有快乐的。他即使你讲他快乐的话，他只是说舍念，然后清净，很平常的一个心，很平静的一个心，定越来越深而已，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喜乐啊，这个感受啊，受蕴啊，重不重要？要认识它。它对我们平时生活会起烦恼，就是因为这个喜乐，乃至于到你修定修行了，还是要认识这个喜乐的感受。当你发现这你还有忧苦的话，你说你修禅定能够成就禅定的话，那很骗人啊，很惨，很不可能啊，忧苦都还有，那怎么可能去有这些真正的那禅定的喜乐呢？所以你去从这边你就可以抉择到，哎，自己的修学到哪里，哎，忧苦都没有了，凡是忧苦的事情都不会干扰你了，生活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管动还是静，都充斥着喜乐。那你说你修禅定的时候要完全慢慢的把欲界的这些喜乐舍下才比较有可能，然后才一层一层的可以怎么样呢？进入到更深更欢喜的一个境地当中。这个就是喜乐对我们的修行的重要的部分啊。好，那最后一段关于受蕴呢，就是领纳啊，领纳就要用领纳呢来解释这个受啊。领纳就是什么呢？接受这个境界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接触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个境界呢起一种感受，这个就是领纳的意思。好，那说到这边受蕴我们几乎是可以说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哈。那这边呢也有提到刚才稍微忽略的，就是到有一个定啊升起的时候呢，连受也不升起。刚才四禅以上还有舍受嘛，对不对？舍念清净还有舍受嘛。到有一种定的时候呢，受所有感受都可以呢灭除，不生起。 灭受想定，有没有？所以你这句话呢，稍微把它画起来，在40页，40页，前面算过来，1、2、3、4、5、6、7，第七行，到最后连受都不起的时候，这个人呢，他进入的就是什么呢？灭受想定，他不只是受不起哦，想也不起，想运也不起，想运也不起。接下来要讲的想运也不起。那灭受想定呢？我们在书本的250页的时候还会再谈，所以这边我们不用详细的去谈。你可以标记250页，或者你回去你想先看一看250页怎么讲，你都可以去参考。好，那我们进入想运，想运啊。云何享运？能真胜取诸境相，就是享运。什么叫真胜取呢？关键在那个取，它能够取相，取这个境相。可是它取境相呢，是真胜取。所谓真胜取就是什么呢？真胜取就是它有一个殊胜的力，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那种作用。能够去取这个镜像，就好像一个大力者有一个有力量的人呢，所以呢说他为真胜力好，概念上先有这样子那我们来看老师怎么跟我们讲这个部分。所以享运享运呢，其实要讲的就是取向也就是说，当我们呢接触人事物境界，乃至于呢接触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心里面呢升起一个影像，或者是现代的话呢叫做印象。所以从你入胎开始，这个认识一开始产生接触的所有事情。都会在你的响运当中呢留下一个印象，所以不管你看到的、听到的、身体碰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时候，你都会给它一个什么呢？定位，你都会给它一个定位，有一个影像在那边，那导师在这边就讲啊，就像照相机一样呢。把这个相呢取下来，心里面就有了一个印象。以前导师的时代，照相机，现在有什么呢？录像机、录影机。我们这个响运啊，比较像录像机，而且是高清的，然后记忆体很大，无限量的，只要你没有失忆。它就一直存在里面，相信吗？你看过的，你看过的东西，你都会把它烙印在你的脑海里面。那我们讲脑海呢，其实就是在响应，响运呢，就是负责这个工作的。我们的响运就是负责去你小时候的事情，你成年以后工作的种种事情，好的坏的，全部被录起来了。然后是高清的哦，记忆体很大哦，还继续在录哦，包括你现在坐在这边听法，认识道义法师，认识福言，学这个大乘广五蕴论，你都一直在录制，但为什么常常忘记？录了就放到哪里去，又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录了很多东西，法也听了很多，为什么就是找不出来？就是少了正念哦，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是少了什么呢？常常熏习了，所以上过的课、听过的法，明明已经用高清的方式把它录制起来了，收藏得很好了，可是就是不能够把它叫出来。就是因为少了熏习，你常忽略了什么呢？常常复习。像我们 每天都在接触这个东西，就每天都在熏习。只要用心的话，这些东西都一直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睡梦中，你说睡梦中法要升起，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因为你常熏习，它就会出现。所以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不能出现了哦，少熏习，要多熏习。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生活当中不好的事情常常出现？我常常爱跟我的一些学生讲，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有自己的一个安老院嘛，那有空呢，我回国我就会去，找一找这些老人家，关心一下他们。那曾经有一次呢，有一个老菩萨呢，他已经80、90岁，现在已经不在了啦。那么我每次去呢，他一看到我来，他就很开心啊，就把我拉过去，师父来过来啊，就拉过去，然后就开始讲，讲什么呢？每一次讲的内容都一样的哦，80年前啊。就开始从他80年前怎么样被人家陷害讲起。我跟你讲，真的，每一次去，他都从80年前讲起，80年前讲起。你听起来好笑，其实很可惜呀，很痛心啊。如果啊，他这个响应，他这个记忆体呀，是用来想佛法，他记得的，深深记得的是佛法。他这个时候拉着我去讲的时候，是跟我讲的都是好事，他听法的事，而不会讲的是被人家怎么陷害了，被人家怎么样去去捉弄了这样子，这些都是负面的。所以你看，我们人为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常常不用怎么想，他都浮现。好的佛法，怎么叫都叫不出来，有因有缘呐、啊。因为不好的事情，你很委屈，委屈过后呢，你就一直在想，有空没空就拿来想，想了等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过后呢，啊，舒服多了。明天有空没空又再拿来想，又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样子，你就常常在熏习这些东西呀、啊，那法怎么升起？从今天晚上开始，拜托大家了哈，不好的倒掉了啦。你家垃圾你都会常倒嘛，对不对？不会把垃圾留在家里啊，心里面垃圾倒掉，那些不能够增长你的道业的倒掉，倒掉，清掉，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也不要再想，要讲要想的，从今天晚上开始就是讲佛法。我哪天听了佛法很开心？我哪个佛法呢？对我很好受用？你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还没有哦，就是失忆 啊，或者是怎么样之前，你现在开始熏习佛法。你到老的时候，哦，有一天你跟人家开口讲话，什么都是讲佛法的。所以为什么一些老和尚，包括你看应顺导师。到90多岁，我当他侍者的时候，97岁、96岁、97岁，还是正念现前的跟我们讲佛法，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一生记得的都是什么佛法。你修到最后有这样的成就，那真的很好了。那些不好的东西，真的你现在在想，也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只有让你越来越痛苦而已。那些不要。而且你不放下的话，现在不训练自己把它放下的话，临终的时候一想起这些不好的事情，马上什么呢？烦恼心升起，烦恼心升起，堕恶道。不管你功德多大，你堕恶道不值得。所以不开心的是，我有常常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委屈的事情啊。可是我跟我自己讲，想来做什么，都已经过去了，也被人家骗过啊。那这些想来做什么？没有用啊，越想越气也没有用啊，他也不会改变啊，所以呢，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忘记，把它忘掉。那睡也睡得好，装的都是佛法，多好。所以想运哦，你的想运啊，要好好的用它。 要用来什么呢？把你过去听的法好好的录制起来，不是用那个录影机去录啊，那个你用什么 MP3 录啊，用什么录影机，科技一直在改变，你一直在买新的，你追就没有用了，用你这个你的响运录起来，熏习，常常熏习，常常熏习，一定有那个因就有那个果啊。就刚才举的例子已经很明显了，你都在想不好的，当然你现在记得的都是不好的，你记不得好的东西，因果是符合的啊。所以善用你的响运，它这个力量很强哦。它认识过后，它会开始呢哦，把它呢哦变成一个印象概念，给它一个名字言语，然后呢你就可以跟人家沟通。所以那个老菩萨每一次看到我，他就把我抓过去讲，不会找迷津，他就开始跟我讲了。他为什么能够跟我互动沟通，就是因为他把这些呢都好好的保存起来，然后每一次见到人就讲，看到师父了，他已经跟我讲了好多次了，他也忘记了。就每一次我半年回去一次，或者久久去一次，看到我他就跟我讲同样的内容，哦，那我就要怎么样呢？讲到一个关键点的时候，试着转一下，哦，想办法帮他转，哦，那你身边的朋友也是一样，如果说他一直跟你抱怨埋怨，哦，就是同一些学生会问我啊，师父，我们要借耳朵给人家，我们要慈悲啊，哦，我们就是当一个听者，聆听者啊。可是他讲的都是一些很烦恼的事情，我怎么办？他的烦恼全部都丢到我的心里面来，哦。那么一个因缘就是，如果你真的还没办法的话，你就暂时避开。再来就是你要抓住机会转，帮他转，哦，扭转。我们谈谈别的东西好不好？哎，我们做些什么东西的话，其实大家都很会转开话题的嘛。你不想听的东西，你都会转，对不对？所以同样这个事情，那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把你的那个转开话题的那个太极拳的那个功力哦，把它呢展现出来一下。你把那个因缘转一下，那适当的因缘，甚至要跟他表达一下，嗯，不要再把垃圾倒在我这边，好不好？开玩笑的讲啦，就是当他心情也 OK 的时候，就会讲：哎，你有没有发现哦？我的心是一个漂亮的花园，那你每次都把那些烦恼都倒在我这个花园里面，好像不是很恰当嘞。当他心情好的时候，开玩笑跟他讲一下，他就会哎开始注意到哦，原来我常常都把垃圾倒在你那边啊，真不好意思。他也会觉得不好意思，那以后你们的话题就会慢慢改变过来。这个都是一些方法。哦，那如果很多时候是人往往是没有注意到，因为自己也很喜欢听是非，刚好相应，所以就变成啊，一直都在同样的话题呢，一直在彼此两个人都一直在堕落了。说难听一点，就是一直在堕落了。哦，那今天你听了佛法过后，你就要记得哦，这些都不好的，我一直在造这业干嘛？他们的事情又不关我的事。就因为我偏偏想听，听了过后好像听连续剧还是什么样子，越听越欢喜，可是这个是会堕落的。你一想到这样子，你就要开始避开，真的要避开，就要扭转。大家要佛法讲两句，你要讲话只有两种话可以讲，就是当你要沟通的时候，要么圣法谈，要么圣默然。圣就是圣者的圣，谈话的谈嘛，法，所以一开口，既然要开口，就是圣法谈，跟法有关系的，能够提起彼此的道业的，能够互相增上的，这个话讲了才有意思，圣法谈。不然就不要讲话，圣默然，默然，真的就不然就不要讲话，但默然不要脸臭臭啦，等一下人家以为你。又被人家误解又不好，哦，平常心，哎，默然，我这个我不予置评，我不想讲，因为你知道说这个你一讲下去就又牵扯是非，然后呢自己又从口中漏是功德不讲，这个是佛经告诉我们的，要圣法谈，你不然不是圣法谈就是圣默然，所以你看我平时我不爱讲话的，我这个人哦，不管是在这边也好，在学院也好。我是非常低调的人，我不爱讲话的，但是如果我坐在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呢，我就可以滔滔不绝。可是平时呢，有些佛友他到福缘去看我，我就是静静的，洗钵洗钵走就走了，就，我就静静的，我不跟人家就是多聊什么两句这样子。为什么？一个习惯了，已经一些习惯。要么大家谈佛法，你要是跟我讲佛法，跟我问佛法，我可以跟你讲得很开心。那其他呢，我就不讲了，我就静，保持静。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也把它学起来，因为这个是佛告诉我们的，教我们要怎么去，去做的。我这个人是真的，我可以很静的哦，我可以很静啊。人家静到有些人都很怕，这个人怎么这么静这样子？可是我一坐在讲台上呢，我就可以讲了，我就会去讲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的种种的这些要互相表达的东西呢，就有这个响应建立了这个认知过后呢，大家就有一个互动沟通的一个平台了，出来了。好，这个响应，刚才所讲的都是在生活上的。现在我们再把这个响应呢跟修行结合的时候，其实也很重要。就像刚才感受一样，感受你可以在生活上，也可以在修行上。修禅定，尤其修禅定上，那想呢，用在修行上是怎么用呢？其实我们很多修行方法都一定跟取向有关系的。所以你修不净观，一开始要修不净观，除了听法，听这个不净观的法，这个听的时候已经在取向。那不净观，你要实际去操作，你要看这个不净相，你要看这个不净相，这个时候又用眼根去取相，所以我们会用种种的方式来取这个相，包括鼻子用鼻根去因为比如说不净观会有臭味，这个臭味会升起我们的厌离，因为我们修不净观就是要最后要升起一个厌离心嘛，所以也透过这个嗅。知道说，哎，这个是，很臭的，我们常讲啊，这个色身是一个臭皮囊，你们知道有多臭吗？有没有嗅过？这个真的是一个，你看他现在你这洗得干干净净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干净很香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个肚皮一剖开过后我们在做解剖的时候不会，好的解剖师呢是不会这样子的，开去，然后呢血都流得满地，不会的。好的解剖师是开的时候就很一层一层慢慢很用心开，然后不会呢让这个血呢就不会伤到那个血管，让他的血呢就这样子四处的流。所以，慢慢的开到接近那个五脏六腑的时候啊，内脏的时候呢，它有一层膜，很轻、很薄、很薄的膜。所以，一个好的解剖师呢，是可以开到那个部分，然后也不伤到那个膜。那个膜你还可以看到，哎，薄。这个膜一剪开，里面就是五脏六腑了。那有一次呢，我们在解剖室，那就。第一次，那是第一次一个因缘，在解剖室，那个，我们就看这个解剖师这样子解剖，然后到最后那一层膜的时候，他那个剪刀一剪下去，我们即使戴口罩，一剪下去，比那个涂那个猪的涂猪肠啊的味道还要臭上10倍以上。就那么小小一个洞而已哦，就这样一剪开，那个恶心的臭味，比屠猪场还要臭10倍以上。臭皮呢，这个尸体还没有腐烂，但就是还是很讲新鲜，很奇怪啊，就是还是好好的，就是刚刚死不久的，一剪开就是这么臭。所以就当然，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取向的方法，就是你嗅到这个气味，你就知道说，哦， 身体真的是一个不净物，印象就很深刻了。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很记得，那是十多年前，那时候还没出家，还没出家，只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的环境的关系，我们有机会去接触这个东西，所以印象到现在还是很深刻。后来出家学佛了，了解的不净观的时候，哇，很深刻。所以这个就是取相，所以你看不净观要取相，那么，所以修任何法门啊，不净观也好啊，不净观里面有比如说清余想啦、龙烂想啊，这些都要怎么样？靠取相的，靠眼根取相，然后呢，闭上眼睛观想，让这个相浮现。如果这个相生不起来，又再用眼根再去取相，那 取到能够深刻的记在自己的想运里面。每一次闭上眼睛，我要修不净观，我要修，比如说我要修骨想，骨头，闭上眼睛，这个骨，全身的骨篓就出现，或者是单单一个这个头的骨头，这样子的就出现。这个就是取相成功了。取相成功过后，它还是会变啊，比如说变颜色啊，变大变小，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不同的东西掺杂进来，所以你会看到取相还不稳，所以就继续修，继续自己专注，训练自己专注，取相到这个相本身稳定了，稳固了，不动了，而且呢，感觉上它好像很清净很干净，不动在那边，干净。那个时候呢，如果再能够维持半小时一个小时以上都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变成所谓的禅相。所以从取相到禅相，这个修行它的过程就是这样子。所以修地水火风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那天大概有讲吗，比如说你要修水，你要观水，所以你就要做一个曼陀罗。这个曼陀罗就是拿一盆水，然后你去观察，这个是水，闭上眼睛，这一盆水它出现，这个水出现，可是还是会不稳啊。一开始修的时候还是不稳，等一下会想到别的什么之类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就是尽量训练自己观察，就是在这个水的相。如果说到有一天，你闭上眼睛，就是这个水到处都是水，然后呢很稳出现，这个时候如果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都能够这样子保持，禅相升起了。当然还可以检视啦，比如说你第一支香这样子，第二支香没有，第三支香又忽然间又有，还是不稳，你还是要回到这个取相部分呢多用功。这个就是从取相到这个让禅相现起的整个修行的过程。念佛或者是念观音菩萨，念佛或者是念身，观音菩萨就是属于菩萨身，也是一样。如果你今天修念佛不管你用的是名号，四字名号，还是直接观佛的相好，有些人说有一尊佛我看了过后然后他的眉毛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呢我深刻的记得，很深刻记得闭上眼睛，佛的这个眉毛眉间这个部分就已经出现，很广大的出现，其实啊他取相已经成功了，他取相成功，他只要每一次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一静下来念佛的时候，这个相就让他继续保持，他会从取相慢慢的成就到禅相。所以观音菩萨也是一样，有些人一看一尊观音菩萨，这一尊观音菩萨从来不觉得怎么样，就是看很多菩萨都不觉得怎么样，看很多尊观音菩萨，可是有一天去到一个寺院看过这一尊观音菩萨过后，永远不会忘记。当然可能也有过去式，他跟这个菩萨的相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所以呢一看哇，闭上眼睛一念观音菩萨圣号，这个整尊观音菩萨的相就哇很宏伟的就出现， 然后不动在那边，光明，很亮，很这个，种种的很，总是有一种很稳定的那种像现前，取向成功了。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让它变成禅相的话，就是维持它长一点，能够维持半小时、1个小时以上，都能够，哎，这个相很明显，一直保持，不会东想西想的话，它就会从取相而变成禅相。所以很多有时候一些老菩萨，他会跟我们分享啊，念佛，尤其在临终的时候，他每一次念的那一尊佛，哎，现前，现前哦，每一次都站在那边现前，这个都是他的一个什么呢？禅相。然后他可以呢，甚至我也见过一些老菩萨，就是他可以1、2天啊，完全没有休息哦，就是继续在念佛，然后这个相一直，然后也没有吃，也没有喝。但是也不会累，那就可以继续这样子念。你可以看到它的禅相是多么的稳定，所以取相到禅相，这些都跟响运密切关系。所以你了解响运，除了生活当中的这些普通的记忆啦、听法啦这些，或者跟人家谈论是非什么之类，用在生活上以外，响运本身呢，它跟我们的修行尤其禅修方面呢，它也有呢。密切的关系你取向的时候就要用到了。但是要记得，从取向到禅向现起，禅向现起，不要开心哦，不要就这样子哦，开心哦，禅向现起了，然后呢，开始就跟人家讲，哎，你还没有修到禅向啊，我已经有禅向了哦，到处去跟人家讲。你这样子呢，一躁动啊，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些相、这些定是要怎么样守护？要守护比如说，在中阿含有那个守长者经守长者就是守长者是一个长者他佛是很赞叹这个守长者佛赞叹他什么呢？有一样事情，佛赞叹他8样事情啊，其中有一样事情是什么？他习惯修慈悲喜舍观，然后呢，他慈悲喜舍观的这个禅定啊，都蛮不错，修得可以呢，遍十方他的慈悲喜舍。那有一次，他就修到这个慈悲喜舍，遍满，33天都知道，因为你修禅定就有成就的时候呢。天人他有天眼，他看到他知道哇，这个守长者真的修得这么的好他的整个这个慈悲喜舍观修得这么好，所以33天呢都集合在那边呢，他们的法堂啊在讨论哇，守长者的功德很殊胜啊，很用功啊，修到这样的成就很不错啊，大家都在讨论。那么比沙天王啊，就是那个四天王之一的一个那个天王，其中一个四天王呢，他就听到了，他就跑来跟守长者讲，他就跟守长者讲，守长者啊，你知道吗？33天，全部这些天人啊都在赞叹你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赞叹我啊？你可能会很开心哇，天人都赞叹我啊！你一这样子呢，定就散了。可是当时守长者呢，无动于衷。他没有去理会啊，你天王来，是天王天来找我，我也不管。他不理会他，经里面是这样子记载，不理会他，继续的守护他的定，继续的修他的慈悲喜舍观。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要守护这个定，他要尊重这个定。所以真修行的人呢，他是不会动摇的，这个是真修行。在《守长者经》里面，这个也是佛赞叹守长者的其中一个事迹，他没有动摇。所以，同样的，如果今天你稍有成就，你发现哎，哇，半小时、1个小时，我都能够在这个定向上很稳，然后呢，哎，时间也过得好像没什么感觉，做过后精神也很好，然后呢，也很清楚了了，明明了了的知道说，哎，刚才自己这个半小时、1个小时。都一直在这个禅相上，不要太过 开心还是怎么样，继续的守护它，因为第一次得还是不稳的，你一躁动它就散掉了，哦，继续守护它，守护它，守护它，守护它来做什么？它不能帮你得解脱，哦，记得要记得，禅相不能帮你得解脱的。你继续的守护它，是要让你的心力更集中，是目的是要把你散乱的心呢集中起来。集中到怎么样呢？集中到有一天，训练到自己有一天是怎么样？我一弹指间，我要入定就入定，我要让这禅相现起，一弹指间，我要让它现起就现起，我要出定就出定。你要训练到入定自在，出定自在，这个有作用的，有它的作用。为什么呢？这个就好像说，我不想哭就不想哭，我想哭就想哭这样子。我想控制我的情绪，我就控制我的情绪。因为我们在人世间生活当中，种种事情在变化的。为什么要训练到自己的心力这么的稳定？就是在应对种种变化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收放自如。你没有训练，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话，你的心力不够的话，一个大境界来，你马上又崩溃了。信心动摇了，然后呢，可能开始又造恶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成就了过后不可以觉得很开心还是怎么样？要继续守护，因为你继续守护的话，你的心力才能够坚定。哦，那么遇到事情来的时候，你要马上平静，都可以马上平静下来，因为你一平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集中力，心的集中力，有平静的力量。你平静下来了，再看回整个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看到它的因缘，你才能够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学定、修禅定，从种种取向到禅相现起，你要记得，都是假想。不要停留在这些啊向上，然后呢就得少为足，很开心。你要记得它的重点是什么？我的重点，我们修学这个禅定的重点，就是要培养自己呢强而有力的心，那个强而有力的集中力，集中的心。你这个集中的心用来做什么？没事的时候，平时没事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集中的心力，可以用来观照、摄法、心法，也就是说，从定而进一步修观。你没有这个定力的话，你要修观不可能的，这不过是禅心观而已，观察不够深彻的。所以，我们没事发生，修这个定力来修观。这是他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修这个定力来做什么？如果万一生活有重大事故发生，你需要平静的心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如果你有修过这些禅修啊、禅定的话，哦，不要说进到很深的定，你曾经有修过禅、真正用功过的人，事情一发生，你会马上想办法平静自己，有没有？你平静自己了，你才有办法去处理你要处理的事情，你要去面对，要去处理，你才有真正的一个很条理的方式呢，去面对，去处理它。所以，成就禅定、禅相现起或者取向成功，不要就因此而开心，应该要怎么样？守护它，继续的守护它，保持它，一直。这个就是整辈子的功夫了，一直让他越来越怎么样，定力越来越猛力，越来越哦集中力越来越强，这样我们在修行上要提升，在生活上要应对种种事物呢，才有办法。尤其啊，讲一个简单的啊，最后讲这个部分已经时间快到了，其实时间到了哈。最后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到临终的时候，忽然间。痛啊，还是怎么样？那痛烦恼就来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没有定力， 不懂得用定来平静，然后再去观察自己的痛是无常，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看这个痛一来，你就开始乱骂人，然后就开始造业。平时一生人修了功德，全部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呢，又出问题了，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为什么你要平时要去修，要去维持自己的那个定力，守护自己的定力？因为最关键时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没有人来跟我助念，没关系啊，我不乱，我自己助念，我自己念给我自己。你懂得有平静的心，你就可以怎么样去处理、去面对，你不会去再延续自己的烦恼，去想说啊，怎么没有人来助念，没有人来关心我了，就想一大堆，然后越想越烦恼，然后最后又堕落，不是的，啊，所以这些都是谈到这个响运，啊，从响应呢，响运的这边呢开展出来啊，生活的响运，还有呢。禅修的时候的从取相到禅相现起，禅相现起过后守护你的定啊，然后进一步呢再谈啊，你要从依定发慧，或者是呢用定来面对你生活的种种事物呢，这个就是它的进一步的那个发展了啊。好，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边。